我们今天早上称根来看耶利米书第五章的第十四节到第三十一节，十四节到第三十一节，到底百姓说了什么话？神必要是神所说的话，然后将他们烧灭了。这个昨天讲的这些百姓说什么话呢？他们不认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不看见。这个我们也看不见。那么这是他们的认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认为呢？他们没有把神所差遣的先知的话当作话，当作耳，他们只把它当作耳边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自己认为的事，我在说，我们就是懂圣经，我们也要很谦卑，很真实的来面对一件事情。我们不要以为说以色列百姓他们会不听先知的话，我们不会。今天的问题是，当一个真正神所差遣的人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不可能认定他是先知，所以他神在借着任何人说任何的话，也没有办法消除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那种真实的感觉，真实的以为今天人想的都是要平安，今天人想的都是要有什么积极的讲正面的话。所以今天等到有一个人到你面前站着，神真是托付他讲一些话的时候，怎么样呢？只要不是积极的话，只要不是我们爱听的话，我相信真正要听的人不多，真正要听的人不多。以至于怎么样呢？你看，当我们连神的话我们也分辨不清楚，今天我们连什么呢？今天我们连神所差派的人我们也不认识。那么我们不认耶和华这件事情已经变成是必然的结果，那我们认什么呢？我们只认识我们自己的以为，只认我们自己的想法，只认我们自己所要的东西，只要满足我自己要的东西，哦，那他就是什么，只要能够讲我爱听的话，那么他就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这是一种何等可怕的心态，而今天在基督教里面还成为主流。我相信跟以色列人一样，结果怎么样呢？当神所说的话，我们不知道这是神所说的话，那反过来讲呢，不是神的话，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圣旨，到最后怎么样呢？你看看神要不要成就他借先知所说的话。另外还有一个，当人不认为这是耶和华，当人也不认为这是神所要向我们说的话，这个人会为我们目前的光景，生命的光景来悔改吗？会为我们现在所选择走的道路，我们在那个地方愿意回头吗？今天我从前读圣经不太懂，说耶和华上帝既然呼召他们回头，回头，他们为什么不回头呢？我就想想不回头的原因，不回头的原因是根本上帝借着先知要他们回头的那个先知，他们根本不认为他是先知，所以先知所说的话回头，他们根本不觉得这是神要他们回头，他们觉得这还是真正的好事呢，回什么头？我们这样做根本就是敬虔，是爱主，怎么要悔改？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等到有一天怎么样呢？神所说的话成就了，但是在这个地方，先知神还要先知怎么呢？神还要先知这个更加的在以色列当中去传扬，要向他们说，再向他们说。二十节，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说，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看看。今天我们常常说这个人不识时务，为什么不识时务呢？既然人家讲的话不想听，你何必还要讲呢？是不是这样？其实真的是这样嘛？ 除非那个人是神经病是傻瓜，对不对？是不是？不然的话人家不想听，你为什么要讲呢？啊，没有关系，其实一个人有点观察力，头脑还没有出问题，怎么不能够观察到这个人喜欢听什么话，讲什么话给他听？真正的先知他只有一个心，讨神的喜欢，不是要讨人的喜欢。先知灵里面是一个很敏锐的人，所以神才能够借着他来说话嘛。灵里面不敏锐，上帝跟他讲话他都听不见，那么怎么来为神传话呢？既然灵里面是很敏锐的人，那个人喜欢听什么他会不知道吗？他为什么一定要挑那个人不喜欢听的话去讲呢？不，那是神给他看见的一些事实，他不能不讲。他不讲神还要催他，你要大声的，你要极力的怎么样呢？那传扬在这个雅各家，要报告在犹大。谁愿意听说今天我讲了，大妈你是个愚昧的人，他喜欢听吗？不喜欢听。但是他下面讲的话又是事实，你怎么呢？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什么叫做有眼不看，有耳不听呢？难道他是个瞎子吗？不，他是个眼睛没有瞎的人。他难道是个聋子吗？他的耳朵没有聋。那么为什么说有眼不看呢？有眼不看神的作为和法则，有耳不听神这个先知要传给他的话。今天我们的眼睛要看什么呢？今天我们的眼睛要看我们喜欢看的东西，不是不会看。我们喜欢，我们的眼睛看我们喜欢看的事，但是我们的眼睛要看神的作为跟神的法则。现在已经是世界几点钟了，我们的眼睛看得见吗？今天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是朝着圣经里面的预言，朝着圣经里面那一个命定的方向在走呢，还是怎么样？还是这个我们看不见。今天我不是我们看不见，我们是看不见神要我们看的。我们的眼睛怎么样？魔鬼要我们看的东西，我们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还喜欢的不得了。我们只要用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以什么为夸口，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看得见什么，我们看不见什么。因为神的百姓是这样，所以呢，神就讲了一件很真实的事。这件事情从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历史，我们觉得那是一个巴比伦国，有没有？是一个巴比伦国。为什么这个从古旧的国家从远方来，到底有多远呢？什么是最古呢？其实最古的国就是魔鬼的国，魔鬼掌权的国。今天你想想，到最后神的儿女到底被什么所掳掠？神的儿女到底侍奉什么？从我眼睛的角度来看，神的儿女，从灵里面来看，从历史来看，这段圣经好像预言了神的百姓要被巴比伦所掳，而且要在外邦之地侍奉这些外邦人。啊，你们既然喜欢敬拜外邦的神，是不是啊？我就把你们掳到这个外邦地区，让你不但侍奉外邦的神，还侍奉外邦的人，是这样的吗？今天我们看看，我从圣经里面今天心里面一个很真实的感动是什么感动呢？就是说，我再说，你们不要把我的感动当作是什么，你好好读圣经，看你有什么样的感动。最古的国是什么国？你讲给我听。没有一个国比魔鬼掌权的国更早，除了神的国以外。当我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到最后神的儿女没有办法逃脱，因为人喜欢的是这些东西，以至于怎么呢？魔鬼今天借着人也好，借着环境一直在提供我们喜欢的东西，到最后怎么呢？我们就不得不被他掳去，来服侍他，来服侍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我再说， 其实从历史圣经记载历史里面有一件非常真实的事情，亚伯拉罕是从这个巴比伦有没有？亚伯拉罕是这个就加勒底啊、就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巴比伦国他们所在的地方叫加勒底，或者是叫巴比伦。亚伯拉罕是被神从加勒底的乌尔呼召出来。我们来读历代志下最后一章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的百姓又被什么人掳到什么地方去啊？又被加勒底的军兵掳到了加勒底。加勒底就是什么？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了。你看看神把我们从什么地方呼召出来，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神把我们从世界上这个呼召出来，让我们能够悔改，能够得着主。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我们有多少人又被这个世界掳了回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心里面所羡慕的还是魔鬼提供给我们那些东西，可以满足我们的东西。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神借着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神的百姓，神的百姓不但认不出真先知，也没办法分辨什么是假先知，以至于怎么样呢？神的话借着先知所传的话他们也听不见，他们也不认为这就是耶和华神向他们说话。所以怎么样呢？他们把耶和华先知讲的话当作风，他们把这个耶和华的道也不存在心里，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说这不是耶和华，他们就按照他们心中所讲了，以至于怎么样呢？上帝说我的话一定会这样的成就。事实告诉我们他们真的是这样。但今天问题是我们已经落在这样光景里面了，我们灵里面有没有警觉到是这样的情况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大家都很难过，也没有很开心的，有没有？你告诉我，那个时候战争连年，是不是啊？对不对？巴比伦大型杀戮，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好，等到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哎，巴比伦可是当时相当繁华的一个地方，哎，是不是啊？今天很简单嘛，要今天啊，两国打仗，你打败了以后，这个比如说好，举例来讲，这个英国跟一个非洲的小国打仗，结果怎么样呢？那个小国被打败了以后怎么样呢？那个国家里面被英国人抓到伦敦去了，你说每一个人都很难过，还有没有很高兴的人啊？你们讲给我听。啊，今天比如说美国跟一个什么国家打仗，打到最后什么？美国把人家打败了，是吧？好，这个在越南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打到最后什么呢？好，结果把那些打败国的人民把他带到美国的这个洛杉矶跟纽约去了。你就是每个人都很生气，还是还有人很高兴的？你讲给我听嘛。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好了。雅各家下到埃及去，等到神要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出来，通通出来了。我要问的问题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70年时间到了被掳归回，每一个去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都归回圣殿吗？都归回圣城耶路撒冷吗？没有。有很多人还很喜欢。从这个角度我内心深处看，今天有多少人被人掳掠在世界里面，他虽然自己没有平安，会有痛苦，觉得不自在，对不对？觉得有捆绑，觉得许多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他心里面还爱得很呢。问题就出来了。从历史里面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光景其实是一种蛮可怕的情形，有人被掳不自觉，有人被掳还挺喜欢，求主怜悯我们。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借着这个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怎么样呢？说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愚昧当作聪明智慧，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是聪明的，但在神眼中我们却是愚昧。这句话为什么说呢？我们自己以为觉得聪明的，因为我们要的东西 我们觉得我们很聪明，其实神看我们愚昧是什么呢？你怎么不要我，你需要这些东西呢？在神眼中我们是愚昧。我觉得我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我一下子心灵里面就完全的透亮，完全的透亮。原来我们的智慧聪明，我们的愚昧顽梗显明在什么地方呢？显明在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所要看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所要听的是什么东西。我来问大家问题啊。假如大家有小孩的话，小孩喜欢听爸爸妈妈讲他好听的话，他是一个很愚昧的孩子呢，还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啊？还是他喜欢听的是爸爸妈妈真心为他好的话，他是聪明的孩子还是愚笨的孩子？你们讲给我听嘛。啊，上帝跟我们做父母亲的不一样。我再说，因为神不会改变，我们做父母亲的本来是可以像神一样的，可以为着我们的，会爱我们的孩子，不管他年纪大小，会为儿女们的好处着想，可以牺牲他自己许许多多的青春。其实我们人是可以像神一样这样的做，但是人怎么样？人到最后慢慢会变，变到最后怎么样呢？因为孩子越生越少，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谁是爸爸？你儿子是你爸爸，你女儿是你妈，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他不喜欢听的话，你就不讲了；他不喜欢做的事，你就不做了。至于说是为他好，为他坏，你根本不管。人会变，神不会变。对我们不好的，神知道对我们不好的，他一想呼到人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最后，你就是把讲的人杀掉了。神还是要兴起另外一个人跟你讲同样的话。只要这个灾难还没有临到我们的时候，他一定还要兴起人来告诉我们这样的话。这是神的心，你能想象吗？耶和华十八节，耶和华说，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也不将你们灭毁灭尽尽，不将你们毁灭尽尽。神总是留余种，当然从我自己的一个领会来讲，神不灭尽尽是怎么样的，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些人愿意听神话的。看看昨天我们说，看看有没有一个人，有没有那一个人可能不求公义，是不是啊？不行公义，不求诚实，没有百分之百，但可能也有50%、20%，我们不知道。但是还有一些人，神不将他们毁灭尽尽的，留作神的余种的。再说，不要跟着大家起哄。圣经里面一再的给我们看见，走在主流里面的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反过来讲，那个标新立异的，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这个凸显自己什么的，也不一定是神的心意。但是我要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你不爱听的东西，我们要谦卑的听听看，这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不是圣经里面、历史里面记载到的这些的光景？我们不要忙了，一不喜欢听的东西耳朵就闭起来，一不喜欢看的东西眼睛就闭起来，不好好睁大了看，看看圣经里面有记过这样的事情吗？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面对？啊，我觉得这是我今天读的时候非常心里面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感触，让我们不要不看，让我们耳朵不要不听，哪怕是我们不喜欢的，哪怕是我们不爱听的，我们也要忍耐的时候听一听，就像一个小孩听父母亲话一样，就算爸爸妈妈讲的话你不爱听，不想听，也要忍耐的听听，说不定今天你做不到，等到以后遇到事情的时候，你马上这些话在你里面可以成为你的一种力量啊，成为一种力量。下面我跟大家交通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我读到这边感触大的。24节，内心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 其实先知意思我们应当说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按时赐予，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这个永存不废啊，现在都已经废了。什么叫废了呢？哪有什么节令啊？该下雨的不下雨，不该下雨的时候拼命下雨，该冷的时候不冷，该热的时候不热，是什么呢？它就下面这句话了：你们的罪孽是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今天有人说，今天科技那么发达，肥料那么发达，是不是啊？农药那么发达，世界上以后怎么可能有饥荒呢？气象都变了嘛，节令都乱了嘛，你的科技，你的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能够改变什么？土地都搞到不能种出东西来了嘛，是不是？你看这个肥料越用越多，农药要越用越毒，是不是？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搞到最后什么都没有，节令的变更。今天发明了多少的东西，是不是啊？今天有我上次看到一篇科学报道，这个是真是假，我只跟大家这样稍微分享一下，大家用头脑想想啊。因为科学的报道，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大家来观察。因为手机的普遍，在空气里面充满了这种对蜜蜂不好的嗡嗡啊，这些电波啊，传染的东西，现在蜜蜂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需要你想想看，有多多少少的农作物没有蜜蜂，有多少的果树没有蜜蜂，是何等可怕的结局啊！那今天上帝所定规这些为了保护我们人类的福祉，让所定下的这些节令，到现在都已经开始乱了。这个末世的时代已经开始乱了。你看这个哥本哈根的会议啊，这个空气暖化，多多少少的这个影像告诉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乱到一个地步，气候乱到一个地步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吗？我们能够感受吗？我们能够感受大祸临头吗？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两样东西，今天我在读的时候，这里面怎么讲？讲到什么什么，在我的民众有恶人，他们没福快叹，他们不帮这个孤儿寡妇伸冤等等等等。这边二十节说，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这句话在昨天第九节也讲到，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第五章里面出现这两句话，一句话在哪里呢？一句话是讲到他们吃饱了就什么呢？吃饱了饭就行营，成群的聚在妓女家，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启发失声。你看到最后怎么呢？到最后人不听，人的眼睛不看神的作为，人的耳朵不听神界先知说的话，人在生活里面表现出来是两样东西。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一个东西就是所行的与神的圣洁相抵触，淫乱就是跟神的圣洁有辱神的圣洁。好，还有什么呢？一个不看神的作为，一个不听神见先知说的话，他会在生活方面，在哪一方面他会出岔呢？他会违背神慈爱的原则。今天你看看，今天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有多少的人，是不是啊？这个进妇女家、牢笼妇女这些东西讲的，今天这些东西讲的是世界上的事吗？不，今天讲的是神百姓中的事啊。天主教的神父、基督教的牧师，你看看今天有多少的报道在这些事情上面，在生活上面，在神的圣洁跟神的慈爱的上面一点都不相干了，违背在生活上呢、啊，是在生活上，还不是在属灵上，还不是在讲圣经道理的这一部分的偏差，而是讲他们的生活。今天你看看多少的人在生活上不圣洁，玷污 与神的圣洁无分。今天有多少人在需要爱心的事情上面显不出爱心来，对不对？真的，这我们好去思想嘛，今天我们去思想这件事情嘛。耶和华说，怎么说呢？像这样的国民行这样的罪恶，我怎么能够不报复他们呢？到有一天，今天很多人说，神啊，为什么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的百姓，是不是啊？你怎么样怎么样，以色列人也来问这个话呢。十九节，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啊？你就对他们说，因为你离弃耶和华上帝。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离弃耶和华上帝啊？我们在生活里面跟神的圣洁无关，跟神的爱无关，我们里面想到的就是想到自己。他为什么要行淫啊？为自己，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替孤儿寡妇伸冤呢？为自己。我为你孤儿寡妇干什么？为自己。今天想想，我们做哪一件事情不是为自己的？今天在礼拜堂热心，你想想是为谁啊？是为什么？讲来听听嘛。今天一个做妈妈的说，客人一来拉着儿女出来又弹琴又表演，是为什么？是为儿女嘛？讲来听听嘛。啊，一天晚上要争取要去讲道，不排讲道不，你为什么要讲道？讲来听听嘛。啊，我昨天还跟一个人在这个 Skype 上在对话，我说我能够问你一个问题吗？他说好。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爱发表意见是为什么？他讲了三个字，我不懂。他说白显不？白显呗。我不太懂。我相信讲这句话很多人会懂。我到最后就什么？用我的话说，爱显就这样。为什么要爱显呢？要人家知道我是什么，要人家知道 I am somebody。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有一天听到一个姐妹讲这句英文的时候，我很感动。那个姐妹做见证的时候，她怎么说？她说我从前总觉得我是 somebody， 但是当我遇见上帝以后，我真的发现我是 nobody。 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是什么一号人物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为了我认为我自己是哪一号人物在那边努力了。而我们离弃了神，我们都还不自觉。最后我要讲的一点是哪一点呢？三十节，他说在神的国中，或者在以色列国中，或者在神所要让他的百姓建立的国中，发生了一件非常惊骇可憎恶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先知所讲的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不晓得，我把我今天读到的我里面的感动跟看见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常常这样说嘛，在现在，对不对？什么是建立在先知的根基上啊？先知的根基上就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有没有啊？有没有？有没有建立在先知跟使徒的根基上？哇，有人讲了，真的，讲什么？先知就是旧约，使徒就是新约，所以建立在使徒、先知跟使徒的根基上，就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是不是这样？假如问这样一个问题啊，今天有多少人像祭司一样把持权柄，不是根据圣经的？你们讲给我听，有谁？有什么？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有点像过去的共产党怎么样呢？谁掌握了解释什么是马列主义的权利，他就掌权，是吗？这是件很可怕的事。好，下面我再跟大家讲一点。假如一个先知讲的话都是违背律法的，老百姓要不要听啊？我把我心里觉得蛮可怕的一种现象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我们有个想法，我就要讲圣经绝对不错。我说你错了。举例讲，一个人生病，对不对？你用圣经的话怎么样？ 这病地不至于死，圣经没这个话，有，后来他死了没有啊？很可怕的。今天我们今天很多人有个想法，一个什么？我只要用圣经的话绝对好，是吗？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讲了那么神把历史里面发生了多少事写在圣经的里面，对不同的人用不同圣经里面的记载，不同的话，不同的人，我们今天居然用圣经里面讲过的话面对所有的人哦，怪不怪？这句话是用来对扫罗的，他不是扫罗，你去讲半天什么用啊？啊，大家了解我意思哈？今天很可怕的一现象，人只要一讲圣经，你以为他就是什么了？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文士跟法利赛人问耶稣的问题，没有一个问题是背离圣经律法的，没有一个问耶稣的问题是不符合圣经的，不符合律法的。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满嘴，我们讲世人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什么男盗女娼，你们听过这样吗？今天一个人满口圣经，其实他是个什么人你知道吗？啊，他讲很多的圣经为的是要把持权柄，是吗？这是很可怕的事啊。今天有多少的人讲了许许多多圣经的话，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假先知为什么？假先知，我在说假先知说的话不是因为错，是因为假，我再说一次，假先知说的话不是因为他讲错了话，是因为他讲的话不真，是假的。今天有多少人圣经讲的对不对？对，但是这一段圣经用在这个人身上真不真？不真，他问题在这个地方。今天人怎么可以随便读读圣经，什么看到什么生病，就是这病不至于死，哪有这种事，对不对？今天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哭，是不是啊？是不是啊？神要与哀哭的人什么同在，是不是？他在哭，哭什么？他在哭，哭那种苦毒，哭到一个地步，是不是？对不对？哭还有很多种哭呢，悔改的哭，苦毒的哭，不爽的哭，高兴的哭，是不是？那么人一哭，你就在里面这个上帝与哀哭的人什么的，他根本不是哀哭。弟兄姊妹，你好好想，我们今天有多少的东西，就像当年以色列百姓，上帝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听听人家讲圣经就以为他是什么样了，不要搞这一套，会讲圣经的人太多了。我在美国碰到一个人，他跟我讲，哎，他说大弟啊，他说开礼拜堂还蛮赚钱的嘛。我说当然赚钱嘛，但是要有个前提，你要把圣经好好讲的，让人家觉得你讲的圣经很对，会有人来奉献的吗？我说多么的痛心，先知假先知说的不是违背律法旧约圣经的话，假先知乃是用这一些圣经里面的话讲了上帝没有要他讲的话。我再说，假先知讲的话的是违背律法，谁要听啊？假先知讲的话没有违背律法，只是假先知讲了神没有要他讲的话。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假先知跟祭司狼狈为奸，一个人，有些人就靠着，我再说，有些人靠着圣经把持权柄，这难道不是末世基督教的光景吗？你看耶稣来到世界上把持过什么权柄啊？碰到权柄的问题，碰到权力的问题，他把持权柄的时候把持权力，把持地位好了。耶稣到世界上来，他这个留恋过什么样的地位？他留恋过什么样神国中神百姓当中的地位跟权力？我们的主没有过。人要拥戴他做王，他就从百姓中间走了。他只有一个心， 是什么呢？神要我做的我做，神要我行的我行，才有救恩，才有福音，对我们人才有盼望。今天有许多的人的组织，我们称它是教会的这些地方，为什么没有路可以走啊？就在这些地方啊。你说他没有圣经吗？他有圣经。他讲圣经讲错了？没有讲错，因为他要的是地位、权力，而借着这一些假先知所说的话来把持地位跟权柄。圣经是用来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委身我们自己去行的。我再说，圣经不是用来让我们来凸显我们自己的地位。你讲的再对，你讲的真吗？你讲的再对，这样的话，这样神的话在你生命里面真吗？圣经里面先知耶利米，耶和华给他看见说，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这样的事今天有没有存在你我所生存的活的基督教的环境的里面呢？就像当年犹太教的环境呢，神国百姓的当中，我们一起听到。